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身心健康？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讲佛教，不是讲宗教，这种活动一般都叫做员工的心灵培训，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灵，是就像我们的肉体啊，是需要训练，需要锻炼。如果不锻炼啊，不锻炼的话呢，就是生病啊，出问题的。同样的，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心理啊不训练、不锻炼，这样子的话，那同样也就会有会有问题，会出现问题。甚至是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像抑郁症啊等等啊，就是这种地步。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心灵都要训练的啊。那么这个心灵的训练呢，跟宗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跟佛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内容当中啊，有一部分的这种方法是佛教的方法。但是这个我们用了这个方法，是不是学佛了呢？是不是我们信佛了？是不是我们是佛教徒？不是。我们只是用一下佛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心灵的问题而已啊。实际上信不信佛、学不学佛，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内心当中的这些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那解决的方法呢，佛教里面这样的很多的方法是比较直接，比较有效哦，所以我们会推荐啊一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学佛，不愿意信佛的话，那完全可以跟佛教是脱离的。就像印度的瑜伽一样，瑜伽它早期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所有人都在用，把它当作一种健身的方法。佛教徒也在练瑜伽啊，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也在练瑜伽。所以就这个今天的瑜伽跟印度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早期是有关系。同样的，我们在佛教里面的有些东西也是可以这样子。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们不学佛不信佛教信其他的宗教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呢，这些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方法是大家都是可以用的，可以用的。这个第一个不违背佛教它本身的它的这个意图佛教凡是它的东西，只要对你有用、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会欢迎你去用它的东西。所以这个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那首先我想我们第一个是首先什么叫做人？人是什么？大家很清楚了，人就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的一个组合体这叫做人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因为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体，所以他的生活的领域也有两种领域一个是精神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物质生活。 物质生活是用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然后精神生活是用来满足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需求，因为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体，所以它有两方面的需求，两方面的需求，它有肉体的需求，也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需求，有两方面的需求，就是因为有两个方面的需求，所以它的生活的领域也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物质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生活，那么我们现代人就是比较在乎的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其中两个领域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然后精神生活呢我们很多人都就是几乎就是不怎么关心，很多人也从来也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这个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过去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要有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只要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水平提高了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不能解决的，这问题所有都解决了，这个是我们过去的大多数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有了一种这样子的想法呢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它是什么？这种观念是什么东西的产物呢？那就是当我们跟这个金钱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想法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或者是零距离的接触物质财富，庞大的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有了一种错觉，对物质的一种错觉这个错觉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只要有比如说只要我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话，那么我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没有理由不幸福不开心，过去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这种想法让我们就不顾一切的去这个就往这个物质财富方面努力最后就是有就成就是所谓的成功成功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或者是零距离的去接住了庞大的物质财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就是也就从来没有发现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外的发现，原来这个物质财富不是像我过去所想象的这样，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这样子，它不但是它不能满足我的全部的要求，而且它给我带来一些更多的负面的东西。当然，没有物质财富，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需要它，需要它但是呢，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只要有它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不需要其他东西，这种想法，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值的想法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还不知道我需要的东西，真正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总是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还没有 但是我缺乏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啊，总是不满足，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满意度啊没有提高，物质生活提高了，水平提高了，但是我对这个物质的那满意度没有提高啊，我总是觉得还有一些啊不满意的地方，不足的地方等等。物质生活，比如说我们很现实的，缺乏什么，我们知道缺乏了什么，比如说口渴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的是水啊，然后呢肚子饿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的是啊食物。但是精神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啊，没有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就是一直都没有安全感，空虚无聊啊，然后最后就是导致啊抑郁症等等，就是这些精神上的问题。但是还不知道真正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我需要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不学佛、不信佛，也不相信其他的宗教，这样子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啊其他的这个精神领域当中的啊这个东西，就是精神粮食。那我们不学佛、不相信宗教、不学任何一个宗教，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那我们的精神的粮食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呢？也还是有办法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没有幸福感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生活啊，精神和物质的生活，就是严重的失衡啊，严重的失衡。严重失衡了以后呢，就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个负面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物质生活不但是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反而啊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身边的很多东西，身外的很多东西都是被提升了，比如说房子、车子，还有我们有的啊这些电器啊，包括手机、电脑，什么东西都提升了，所有东西都提升了。然后唯一一个东西就是没有被提升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我自己啊，我自己没有提升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提升我自己。是不是要提升我的社会地位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啊，社会地位提升了，但是呢我人的本质不一定有提升。这个所有东西外面的，比如说我的名声、我的社会地位，然后我的财富，什么东西都提升了啊，唯一就是我自己没有提升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啊？所有东西都是高高在上，唯一就是我的生命，我啊就归在这个物质生活的啊，物质生活之下啊，物质名声啊等等啊这些之下。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反而给我带来压力，反而给我带来不幸福啊，这样子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调整的方法啊，调整的方法。那么这个调整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叫做禅啊，禅定。禅定在中国就有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啊，它是佛教，也是传统文化啊，儒释道啊，就是传统文化。然后禅啊，就是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但是我们今天啊，就从文化的角度去讲啊，这个禅啊，去用啊，这个禅啊，不是从宗教的角度去啊看禅定、学禅定、修禅定，而是一种文化的角度去啊学习和用。禅定是 一定啊，对我们的这个心灵的啊训练是一定会有作用的啊，这个有科学的证据。十多年前，在美国啊，科学家做了专门的研究啊，专门的研究，这个当中呢啊，参加了12个人，12个人当中8个人啊，8个人都是西藏的大族的人啊。然后另外的4个人是西方人，但是他们也是学藏传佛教的。然后他啊，这个研究的报告，这个研究的报告是2004年的美国科学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杂志上面登出来了啊，登出来了啊，我们应该是网上可以搜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科学就证明了禅定啊可以啊调节啊人的大脑的这个大脑的脑波啊脑电波，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禅定的方法可以提升人的幸福感，可以解决啊人的压力、焦虑啊很多这方面的精神上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目前啊，像美国的这个谷歌公司啊，他们在推广啊一个禅啊，他们的推广是一个是在他们自己的员工里面啊推广，另外一个是在除了他们的公司以外啊推广。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我也去他们的公司跟他们的教练啊，教练就是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的话，那应该他叫禅师，在寺院里面这个叫做禅师，当然在公司里面就不叫禅师了，他叫教练啊，跟他们的教练啊交流了，他们啊就是推广这个禅啊，然后每一段时间他们的员工就是在2天的时间当中把所有的公司的工作都放下，专门去打坐，专门打坐，然后除了这个2天的时间以外啊，他们开了给员工开了几个这个训练的班啊，少的最少的是2天，然后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就1个星期左右，就在这个当中打坐，让员工打坐，提升员工的心理素质，然后给他们解决一些心理的压力，缓解他们的心理的压力，除了这个他们自己的开的这个课以外，还有鼓励员工来打坐，他们有专门的禅堂员工到他们的禅堂去打坐每一个小时要给他发奖励给他发奖金，这个奖金不是直接给他的，这是要捐给他自己想捐给那一个慈善机构，就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某一个人到他们的禅堂里面去打坐，打5个小时、3个小时那么3个小时，每个小时是多少美金这个要给他奖励然后他把这个钱就捐给一个慈善机构他愿意捐给谁就捐给谁，他们一定把他们的公司谷歌公司一定把这个钱就转到这个他要捐给他们的账户上，这个就是鼓励员工修禅，然后他们这件事情在他们公司都已经八九年了在这个89年的这个经验当中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员工是特别有帮助就是化解员工的心理的压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个帮助以后呢，他们就下决心这个要推广全球推广，在他们公司里面也是这样，然后现在除了他们的公司以外，在西方 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啊当中也在推广。在美国啊，就是所有的职业当中啊，自杀率最高的自杀率最高的职业，是医生啊和老师，就这两个啊，医生和老师，然后呢，他们现在啊开始这个参啊就推广啊推广，准备推广啊医疗系统和这个教育系统当中，然后呢有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实验了啊，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这个大学在做，就在他们的周边的县里面在做啊，准备参加20000个学生，对20000个学生做实验，那已经做了4000多个学生，对4000多个学生已经做了实验，然后大做了以后呢，他们在唾液当中观察他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减少。通常他们的学校年初的时候呢，学生都没有太多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唾液都是很正常的，年底的时候呢，因为中的考试然后就是发现这个唾液当中就发现这个小孩的这个压力特别的这个严重就发现这个。但是绣了蝉以后呢这个年初和这个年中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发现这些异常的现象，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推广这个在老师当中，然后又推广到这个医疗系统护士和医生，然后连学生也在修禅，修禅，那么他们修的这个禅是什么禅呢不是基督教的禅不是西方心理学当中什么禅，就是佛教的禅佛教的正知正念他们这个叫做正知正念，是南传佛教的南传佛教的内观的禅修他们推广的就是这个禅修，连部队里面都在推广这个禅，然后在医疗系统当中就又推广了另外一种禅另外一种禅是什么禅？就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修慈悲心的这种禅慈悲心的禅，他们直接用藏文的名字叫做东林东林就是自他相反的自他相反的一种方式，直接用这个名字都没有改，就是医疗系统当中就推广这样子的这个禅，然后就发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这样子，连西方人他的宗教的信仰，他的文化背景是原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也在用他们也在用，所以呢儒释道在中国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你可以不把它当作一个宗教来用，可以的但是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祖先的文化来用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这个没有信仰不学佛都是没关系的，当然如果是在学佛的这种基础上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修，那它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是另外一种效果，但是这个不一定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也是可以训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禅能够提高我们的心理的素质，能够化解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和焦虑，这是有科学的证据，所以西方人在美国是准备是广泛的这个使用这个禅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科学的证据所以在东方 如果没有信仰啊的话，也是就更容易接受。我觉得更应该去用。嗯，好，这是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禅的这个原因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啊，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禅啊？什么叫禅？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到处都看到禅这个字啊，蜀餐厅啊，这个茶楼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禅这个字啊。然后很多人觉得跟这个禅这个字有关系，挂一个这个禅的这个牌子的话，觉得很高端啊。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禅是什么意思啊。禅是什么意思呢？禅它是对中文来讲啊，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禅就是一个外来的词啊。那外来的词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西方来的，而是从印度来的啊。印度的梵文啊当中哦，禅叫做萨曼达啊，萨曼达。嗯，萨曼达音译了以后，他把在中文里面呢，直接把他的音啊译过来了以后呢，一个字叫禅，两个字叫禅定啊。禅定这种翻译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第一个禅定啊，这个跟萨曼达啊音是接近的啊，原文的音是接近的。然后禅的后面呢加了一个顶啊的话，他的心平静下来啊，心让我们的心平静，让我们的心稳定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所以后面加了一个定字以后呢，就更有意思，禅定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嗯，这叫做禅定。当然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啊，从禅宗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禅呢？真正的禅啊，就是彻底的明白了宇宙的这个真相，万事万物的真相，包括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内心世界的真相啊。用禅宗的话来讲，这叫做明心见性啊。这个明心见性才叫做禅啊，其余的他们认为都不叫禅。嗯，真正的，当然这个是最高端的禅啊，最高端的禅，顶尖的禅。嗯，但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禅，那就不一定是这种禅啊。这种禅我们一般的人都达不到这样子的啊这个层次。那我们现在用的禅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的心静下来啊，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叫做禅定。嗯，这叫做禅定。这个叫做禅定啊。平时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除了24小时当中的进入了深度睡眠的几个小时以外啊，几个小时以外，然后我们的意识啊都在活动啊，都在这个波动啊，这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啊，就是这样子波动的。嗯，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种禅的啊方法，减少这个幅度啊，减少这个幅度啊，慢慢的就不怎么的这个波动啊，不怎么波动，然后最后禅啊修的比较好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一个水平线啊，一个水平线。嗯，然后它没有太多的波动啊，当然实际上是有波动的，但是我们看不出来的，感觉不到，它就到达了一个水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呢？非常的平静啊，心整个人的心身都能够达到极度的放松啊，这样子的状态。西方心理学家说，5分钟的这样子的禅等于是一个小时的啊非常深入的这个睡眠啊，熟睡。睡眠对人体有帮助啊，对人体有帮助。同样的，禅 也对人体有帮助啊。禅五分钟的禅啊，就是等于是一个小时的睡眠啊。这个是西方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说啊几分钟的睡眠等于多少多长时间的禅，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呢，佛教里面就讲禅对人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对人的整个的心和身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的啊，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都市里面的啊，上班族、白领啊，绝大多数的心理状态都是大同小异的啊，空虚啊，然后就是浮躁，非常的浮躁啊，浮躁、暴躁啊，狂躁，就是这些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这就是，这是跟我们的工作和环境啊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短时间当中一定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就让我们的心就是变成非常的浮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国的所有职业当中的啊，自杀率最高的老师和这个啊医生，美国人的这老师职业当中50%都是辞职，老师呀啊，就50%的人都会辞职。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顶不住就辞职了。最后辞职，那就是因为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去完成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们除了这个职业以外呢，还有比如说在一个企业当中啊，如果没有一种方法能让员工的心平静下来啊，没有这样子的方法的话，那我们上班加班啊，然后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处理太多太多事情，这样子的话，那就人啊要完成的事情，要做的工作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工作越多，我们的心就会越浮躁越浮躁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种方法控制我们的人心的这个浮躁的程度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最后啊它会发展到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地步，就是抑郁症、焦虑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今天全球这个抑郁症，是三大杀手之一啊，三大杀手之一，一个是艾滋病啊，第二就是癌症，第三就是抑郁症，第三就是抑郁症。那这个世界银行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的一个预测，这个预测啊，他们说啊，不久的将来，很快啊，抑郁症就成为全球公众的最大最大的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啊。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吃的、穿的、用的各方面都比以前啊好几倍，那为什么这抑郁症一直都在上升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比如说美国啊。40年前，他们的抑郁症的这个患者的平均的年龄是29岁，啊，29岁，然后呢，40年以后呢，啊，这个年龄已经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平均的年龄就是14岁，就是说年8岁9岁的小孩啊都有抑郁症，有抑郁症就越来越年轻化啊，然后就是数量比40年前多10倍，多10倍，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需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这些需要的东西都要付出的啊，不付出不会自然而然就来啊，每个人要为这些东西要付出太多太多太多啊。然后这样子付出的时候，人自然就会忙 啊，自然就猛啊。那自然猛起来的时候，人的这个精神就开始浮躁啊，紧不下来，浮躁、暴躁、狂躁，最后就是抑郁症啊。这个压力顶不住的时候，就变成了抑郁症，几乎就是精神崩溃。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它能顶得住的这个压力是有限的，只要没有超过这个界限，它能顶得住。超过了以后呢，肉体也是顶不住的，精神也是一样。我们一个人的精神能够顶得住一个什么样的压力，它承受的能力是有限的啊。只要没有超过这个范围啊，它虽然是焦虑，但是呢，不会崩溃的。那这个时候不懂得啊控制，或者是不懂得化解这些压力，继续啊这个压力继续增长的话，那就是超过了这个界限的时候，然后人的精神就顶不住了，就崩溃了，就是抑郁症啊，就是到了这种地步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特别需要一个方法化解这些压力啊，化解压力。比如说我们的心中啊产生了一种情绪，一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它这种化解的方法啊就是有两种啊，一个就是发泄啊，另外一个就是化解啊，解决的方法、处理的方法两种啊。那么发泄啊，这个极度的这种嗔恨心、抱怨、仇恨啊，发泄，那发泄出来、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那肯定是非常非常难堪的啊，不能这样子发泄。那不发泄，一直就是闷着啊、憋着，这样子的话，那最后就是啊，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让他不要出来，就在我自己的啊这个身体当中把它化解啊，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虽然西方的心理学家啊，他们也思考了很长时间，他们也发明了一些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一个很理想的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呢，他们啊让我们吃药，主要的还是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方法还是吃药啊，吃药。吃了这些药以后呢，就是包括抑郁症的抗抑郁剂啊，这样子的东西吃了以后，它的负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啊，负面的作用也是很大，它一定会影响到人的思维的活力啊。它的原理是什么？这种药的原理是什么？它就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就是思考未来、焦虑的一些功能，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呢，没有这种工具啊，没有这个工具的话，我们的意识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啊未来，未来不思考，那就是自然就没有焦虑，没有焦虑，抑郁症大多数都是对未来的焦虑啊，对未来的担忧，没有安全感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啊，就我们把它这个化解，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给它化解，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好，这一章我们讲的是啊，这个我们什么叫做禅定，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这样子。啊，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啊一个具体的方法啊。那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了这个禅啊是一个佛教里面的方法啊，但是我们用它不等于学佛了啊，我们可以啊可以去用，那用的话它是有这个有这样子的效果，这个效果有这样子的效果，不是其他人说的，是有科学有数据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可以放心的去用啊，放心的去用，这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这是肯定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用呢？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接下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啊。禅有很多种禅，特别特别的多， 参的这种种类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种密法里面呢，就是修禅的这种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啊，特别多。但是我们就不需要学这么多的禅，就一个啊就够了，一个方法如果做得稍微比较好的话就够了啊。那我们就介绍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那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们的心啊平静啊平静。比如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特别焦虑的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生气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化解，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特别生气的时候，对某一个人特别不满的时候啊，特别不满足不满意的时候啊，或者是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的啊，特别的看不惯啊，这样子的时候，特别生气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佛教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说太多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啊，都是非常不好听的，都是会伤人的啊。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就是不要说太多的话。那然后特别生气的时候或者很难过的时候呢，然后最后你们不要去啊，不要去决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在这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做出来的这些判断，大多数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判断，嗯，错误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啊，唯一的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就进入禅堂啊，进入禅堂啊，或者是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那就把门关上啊，打坐，就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以后再去做决定，再去说话啊，这样子的话，这是比较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啊方法啊。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可以做的是打坐，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把我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去判断，然后再去说话，然后再给啊客户或者是跟啊跟其他人这个沟通啊，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啊，因为这个极度的嗔恨心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所有的理性的这些思维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是不要说太多的话，最好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啊，打坐。那么，这时候的打坐的方法啊，是怎么样去打坐呢？首先啊，打坐禅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这个注意啊，我们的身体的姿势，身体的姿势，身体的姿势。当我们的禅定的功夫达到一定的这个层次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的姿势是没有，就无所谓，怎么样打坐都是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开始去学习啊禅定的时候呢，啊，身体的姿势也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身体的姿势有七个方面啊，有七个。第一个啊，要盘腿，能够盘啊就盘腿啊。如果是腿啊疼，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实在是啊不能盘腿的话，那也没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沙发上啊打坐、修禅定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啊盘腿，这是第一个姿势。第二个姿势呢啊，手这样子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啊，首先左手放在下面，然后右手啊放在这个左手上面啊，两个拇指头大拇指头这样子碰头啊，好，然后这个啊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处叫做丹田啊，就放在丹田这个位置，丹田的位置啊，这是第二个姿势，第二个姿势。第三个姿势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 啊，这样张开啊，不能这样子，嗯，这样子张开，张开为什么要两个胳膊要张开？这样张开以后呢，啊，我们背后的肩膀的这个肌肉啊，每一个部位都达到一个自然的放松的状态，所以我们长时间的打坐都不会啊，不会酸痛，不会累，嗯，所以要这样张开啊，这是第三个姿势，嗯，第四个姿势呢，身体要端正啊，不能向右歪，不能向左歪，就是要端正，但是这个端正也要达到一个自然的放松的状态，不要特别的用力的刻意的去端正啊，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啊，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自然的啊状态啊，这第四，然后第五啊，第五头啊稍微往前这样子埋头啊，稍微这样，不能这样啊，这样子本来就是低头族，然后就这个肩膀受不了的啊，所以稍微往前，嗯，啊，这是第五，第六啊，眼睛啊要半闭的状态啊，佛经里面讲，眼睛啊往下看啊，往下看，朝这个下面看啊，但是要这个半闭的状态，这样子自然就是半闭状态了啊。半闭的状态，嗯，有些人啊，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出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东西，心静不下来啊。闭着眼睛啊，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就感觉上啊，就是稍微清静一点。所以喜欢闭着眼睛，但是哦，禅修禅定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能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虽然是开始的时候稍微清静，但是呢，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就昏沉啊，最后就睡着了，嗯，所以这个眼睛嗯不要完全闭着啊，半闭的状态，嗯，半闭的状态往下看，一半是往下看，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前面的某一个东西啊，也有这样子的要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该看什么就看什么，比如说前面我们放一个东西，然后我的眼睛就看这个，有的等一下我们要介绍啊，除了这样子的情况以外啊，通常啊就是半闭的状态啊，这是第六。第七个姿势啊，第七个姿势呢，呼吸啊，呼吸是通过口腔和鼻孔啊很正常的啊呼吸，不需要刻意的去跳快或者是跳慢啊，正常的呼吸就好了啊。这七个啊，这个七个姿势啊，是禅定的这个七个姿势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对初学者来说非常的重要啊。以后我们有一定的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随时都怎么样修禅定都没问题，心都能够很清净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跟别人聊天啊，一方面我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这个聊天根本就不会影响，不会干扰到我的心的平静，可以最后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啊境界，嗯。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呀各方面都要规矩啊，规矩一点好啊。好，这是第一个身体的姿势，第二个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啊，要清空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情绪分三种情绪啊，三种情绪，第一个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什么是毁灭性的情绪？比如说眼中的啊抱怨仇恨啊这样子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非常过分的欲望嫉妒啊，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叫毁灭性的情绪呢？啊，比如说特别严重的这个仇恨和抱怨，它会毁掉我自己啊，然后也同时也就是毁掉别人啊，所以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毁灭性的情绪的这种地步，但是啊，但是它的这种作用啊也是很它对我们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啊，比如说压力、焦虑、攀比啊，这些啊，这些东西虽然不是毁灭性的情绪，但是呢它就是负面的情绪啊，这个是第二。第三个叫做垃圾情绪啊，垃圾情绪呢它虽然不是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些胡思乱想啊，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这些情绪叫做垃圾情绪啊，就是把这三种情绪要清空。如果我们把这三种情绪啊装得满满的啊，装得满满的，然后再去修禅定，在这个基础上修禅定，就是很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所以我们把这些情绪啊清空啊，清理清空，那清空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打坐啊，这样子的话效果就比较好。要清空啊，这是第二。那怎么样的清空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清空呢？啊，呼吸和一种冥想的结合的方法来清空啊这些情绪。呼吸和这两个的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啊？这个也有一个手势啊。首先大家看这里啊，首先是左手啊，左手。倒数第二叫做无名指，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我们的大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头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啊，这样子。那这个在佛教里面，这个手势叫做金刚拳，它拳头啊，金刚拳。然后这个金刚拳啊，我们的左腿和右腿的腿根有动脉和筋脉。啊，就在摁住这个穴脉上面啊，这样子摁住啊。为什么要摁住呢？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这些原理啊，我们以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现在我们啊就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我们就用它的就好了，不需要了解这么多啊。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好，摁住这个左腿腿根的穴脉上面啊，好，这样子。然后同时啊，右手啊，同时右手的这个大拇指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呢，食指要伸出来啊，这样子食指伸出来，然后手心啊朝上，我们攀腿的时候就放在这个啊膝盖上啊，这样子放在膝盖上。对，放在膝盖上啊，放在这个我们这样子攀腿的时候啊，就是放在膝盖上面，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这样子啊，摁住右边的鼻这个鼻孔啊，压住右边的鼻孔，然后呢，从左边的鼻孔啊拍起啊，这样子，摁住之前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了以后摁住，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啊拍气，啊，对，这样子长长的啊拍气啊，然后同时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个冥想啊，冥想是最关键了啊，冥想用佛教的话来讲叫做观想。啊，观想是最重要。观想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垃圾情绪、毁灭性的情绪，还有负面的情绪，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啊，所有的压力、焦虑，就在今天一天当中所累积下来的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又脏又黑的气体。啊，就像这个 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些柴油卡车的这个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又黑又脏的这个啊气体一样哦，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脏又黑又脏的气体啊，然后就从我们的左边的鼻孔当中排出去啊。排一次啊，一次排完了以后呢，又松开啊，松开再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一口气，然后有我们又把这个冥想做好，做好了以后呢，有第二次啊，排出，第三次啊，一次、两次、三次啊，排出。好，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左右手再换一下啊，左右手换一下。现在啊是右手的大拇指摁住这个右手的这个无名指的指根摁住，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也就是这样子跟刚才一样，然后摁住这个右腿的腿根的穴脉上面啊，然后左手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这样子。啊，食指伸出来，手心朝上，放在膝盖上面啊，盘腿的时候放在膝盖上面，然后呢啊，这样子上来啊，手指就摁住这个左边的啊，左边的鼻孔，然后从右边的鼻孔当中排气啊，排气啊，摁住之前，首先啊，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好，以此观想啊，冥想的方法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啊，完全是一样啊，一次、两次、三次，好，三次完了以后呢，然后最后一次啊，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个手同时就做这种金刚拳，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啊，然后同时摁住这个左右腿腿根的动脉和经脉上面，嗯。然后呢啊，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了一口呢，从左边右边的鼻孔同时排气啊，主要是啊冥想，把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观想啊，它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从鼻孔出去，嗯，然后九次排气排完了以后呢，这叫做清空垃圾情绪、负面情绪。嗯，然后我们再观想啊，通过这个九次的这个排气，最后啊，我的身体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透明、非常的纯洁啊、非常的干净、清净，就像一个玻璃杯洗得干干净净一样。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排出去啊，现在变成一个特别特别干净的内外透明的啊，这样子。那这种排气有没有作用呢？一定有的，大家一定要相信心理的作用啊，心理的作用我们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忽略了它啊，我们忽略了它，嗯，实际上这个心理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啊，特别啊强大的，特别强大的心理作用，让一个健康的人变成病人啊，让一个患者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啊，他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心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啊强大的，嗯，但是我们平时啊不太关注他的这些力量啊，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感觉不到，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一下，或者是稍微用一下它的这个力量的话，它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啊。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东西排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进入这个禅定的主体啊，禅定的主体，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的禅定啊。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的禅定啊，然后大家去用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啊 层次稍微再高一点的这样子的禅定，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嗯，啊，如果觉得没有用的话，那就可以放弃啊。但是如果这个自己用的方法没有错啊，稍微要投入的呀，这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修了半个小时没有什么作用就放弃了，这样子肯定不行的。做任何事情啊，都要稍微要投入一点啊，稍微要这个要用心的去做啊，稍微要坚持，这样子的话那是绝对有帮助，这是有科学的证据啊。还有就这么几千年佛教2500多年当中这么多人的亲身经历啊，这么多人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就是现在西方科学的这个证以实验，也就证明了它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帮助的话，那我们可能是投入的时间不够啊，或者是方法啊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方法去做，可能是这些原因啊。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错，稍微能够坚持的话，那就这个不可能没有帮助的，一定会有帮助。嗯，啊，那希望大家用得上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个一个最初步的一个禅定的方式啊。那这个有信仰的没有信仰，所有人都可以做，但是呢，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方法稍微可以调整一下啊。比如说如果你是有信仰的啊，而且是信佛的啊，一个这样子人，或者是我现在啊还没有皈依，还没有这个入门啊，但是呢啊我不排斥，然后我对这个佛教稍微有一点点亲切感，嗯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前面啊放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前面放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嗯，那这个佛像啊就要放在光线稍微比较亮一点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就是用像唐卡这类的啊印刷品啊，就是说不反光的啊，不反光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放在采光比较好的地方啊，然后高低呢就正好我这样子打坐的时候就可以正视的啊，高低就是跟我这边啊，跟我的视线的高低差不多的啊，放在这样子的地方，嗯，然后啊，前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两只眼睛啊，定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眉毛之间。啊，有一个所有的佛像上面都画了一个白色的点啊，这叫做白毫啊，实际上就是一根佛的一根毫毛啊，毫毛，嗯，啊，可以盯着这个地方啊，或者是我们可以盯着佛的心口啊，很多佛像的心间就有一个丸子啊，也可以盯着这个。啊，有这个弯子没有弯子都没关系，就反正我们的两只眼睛就看着这个佛的心间啊，然后两只眼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意识，这三个就锁定在一个位置上啊。所谓的锁定，就是说，就是两只眼睛就看这个地方，不东看西看，就看这里啊，顶着。然后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位置啊，专注这个位置，心里不想过去，不想未来啊，就当下的心就放下来专注，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宁静、非常轻松的状态啊，一定会这样子的，嗯，啊，这个之前啊，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像体育运动员的热身体育啊运动一样，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叫数呼吸啊，数呼吸。嗯，数呼吸的时候啊，我们 首先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全面的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全身关注的去关注我们的呼吸啊，呼吸去数这个呼吸，数的时候啊，呼和吸啊，两个就是作为一个数字啊，作为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从一啊数到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七，然后七以后呢啊，不能再数啊，不能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十五十，这样子的话，数字多了以后呢，心又容易散乱啊，容易散乱，有时胡思乱想，所以七以后就不再数了啊，数到七，然后再回来，又从一开始啊，又从一又数到七，然后第二个七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又从第一个七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一般都是啊，我们刚才的这种打坐的之前有一个这样子的数呼吸的方法的话，是比较有帮助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但每个人都一定会感受得到啊。虽然我的这个思维在运动啊，我的意识在活动，它在数这个数字。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啊，只有一个数呼吸的，啊，这个活动，其他的啊，这些胡思乱想啊，这些杂念啊，都不存在。平时啊，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一会儿有高兴，一会儿有不高兴啊，一会儿有去想过去，一会儿有去想未来，啊，就是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混乱的状态。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思维理顺啊，就把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思考、思维都念头都放下，然后全身关注了这个数字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是有思维，但是呢，只有一个思维，没有太多的思维，所以相对来说是非常清净的啊。比如说，就像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打坐的话啊。平时我们就听不到，比如说这个冷气的声音啊，声音呢、啊，外面的一些小的声音，我们都是关注不到的，啊，数呼吸一开始静下来的时候呢，啊，就周边的所有的这些很小，哪怕是很小的声音啊，我们都感觉得到，然后我们自己的心跳、呼吸啊，这些都是就变得很清楚，这意思就是说，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啊，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才感觉得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心啊，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这种状态啊时候，这个时候的，如果去思考某一个东西的话，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它的灵敏度啊，已经很高很高。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啊，他是在禅定当中去做一些企业的重大的决策啊，重大决策不是他的自传里面不是写了吗？写得很清楚的啊。那很多人想怎么样去做这个决策，企业的决定啊，一些重大的决定怎么可以在禅定当中决定呢？有办法的，有办法，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啊，首先我把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以后，一方面是很平静的，另一方面呢，他可以专注某一件事情啊，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全身关注的去想一件事情啊，平时我们是不可以的啊，像这个一会儿又像那个，有很多很多思维的干扰啊，那这时候呢？没有其他的思维，没有这些干扰，离开了这些干扰以后呢，然后他的这个思考的啊，精确度、灵敏度非常非常的高，非常的灵啊。在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去发明，有可能发明啊某一件事，这个技术上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可以做一个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啊这个决定的方法。 都有可能。为什么催眠啊可以回忆过去的东西呢？啊，为什么我们平时想不出来的回忆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在催眠的状态下可以呢？啊，催眠就是一个半心半睡的状态啊，他的很多的这些思维啊，混乱的这些思维都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回忆啊的这些思考啊，都变成一个很啊，这个精确度很高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考，那能力有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可以啊回忆过去。同样的，佛教里面的禅定是这样子啊，修了禅定，在禅定当中回忆他的过去，回忆他的前世啊，是可以的。但是呢，没有这个禅定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为什么？禅定就把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啊混乱的这些思维都被过滤了啊，过滤掉了。然后生下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啊清净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去思考问题啊，去回忆哦，都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啊，也可以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啊，不是在禅定当中要发明什么，不是要在禅定当中要做什么重大决定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通过禅定来化解我们的压力。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这个啊。主体就是这个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专注在这个数呼吸啊，数呼吸这个上面啊，数呼吸上面，然后啊，就啊，我们感觉到心很平静啊。我们现在大家感受一下，好，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啊。腿能够盘就盘啊，不方便就不盘。但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坐在椅子上可能不方便，都没关系啊。其他的身体的姿势啊，其他的身体的姿势啊，大家做好啊。手啊要这样子，然后就放在这个丹田啊这个地方，胳膊这样子张开，身体端正，好，往下看，头手稍微往前。好，我们现在啊，现在第一个，要感受一下啊，感受了以后呢，然后以后自己去修啊，自己去修，啊，首先我们啊，数呼吸啊，呼吸不需要刻意的去跳快或跳慢啊，我们把正常的呼吸啊，就是一个呼和一个吸啊，就是一个数字啊，作为一个数字，全身关注就是这个数字，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思维、这些念头啊，都放下来。我们不追究过去，不应接未来，当下的心也就非常的啊平静的状态当，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处于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在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数呼吸啊，数到一，数到七，再回来，从一数到七，再回来，从一数到七啊，三个七，那大概就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大家啊做好准备，我们准备数呼吸啊，请大家啊，全身关注的啊，关注于我们自己的呼吸，其他的所有的啊，家庭的事情、公司的事情等等等等都不要去想，全身关注啊，与这个呼吸。好，我们开始数呼吸。 好，大概就是三个起义啊。然后以后我们如果喜欢修这个啊舒呼吸的方法，觉得比较有效果的话，那我们刚才我们数了三个起啊，五个起、六个起、八个起，或者是半个小时当中全部从头到尾都是舒呼吸啊，也可以的啊。这就是像热身的这个动作一样啊，就是是一个过渡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是一个非常浮躁的，然后禅定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啊，这个很浮躁的状态当中直接要进入，要跳到这个啊很平静的状态是比较难，所以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啊过渡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呼吸的方法的话，那是很好的，有很有帮助的。舒呼吸呢，因为它一方面啊，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不是绝对的平静，它也有思维的活动啊，所以就是也比较有帮助啊。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禅定的主体的禅定当中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现在是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人，那就啊，先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摆在前面，然后两只眼睛就盯着佛的眉间或者是心间啊，然后一动不动啊，眼球不要太多的转动啊。也不要太多的眨眼，但是不眨眼是不行的，但是不能太多的眨眼啊，不能太多的转动，尽量的啊盯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啊连呼吸都不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啊，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全部啊放下来，放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当中啊。这个非常宁静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阿赖耶识的状态啊。什么是阿赖耶识呢？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有很多层面，这个所有精神层次里面的最基本的层面，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层面，比如说大海啊，有风的时候在海面上啊，有这个海浪，但是呢海底啊是不懂的。同样的，我们啊，把这个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的心那、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的心的这个基础阿赖耶识它是不懂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突破了这些这些杂念的这个层面啊，进入了这个阿赖耶识的状态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个非常平静、非常宁静啊，一个极度的放松的状态当中啊。这个状态当中，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压力，在这个里面是不存在的啊！一下子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担忧，这个里面不存在，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当中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啊，压力还是存在的啊，焦虑还是有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的停留的时间稍微比较长，稍微能够延长的话，那它一定会有啊效果。我们出来了以后呢，这个压力的一大半啊，焦虑的一大半啊都不存在了，那不怎么难过了啊，不怎么难受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啊不学佛的啊。或者是对佛教比较排斥的人，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人啊，那不愿意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好，那就没问题，有其他的办法啊。其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啊，在我们的前面啊，可以放啊放 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茶杯啊放在这个前面啊，然后呢我可以啊把我的这个时间啊就专注于这个茶杯上面的某一个点啊，这个图像上面的某一个点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把一支笔啊放在自己的前面啊，或者是一本书啊放在自己的前面，然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这个上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啊，一个焦点啊上面啊，然后两只眼睛专注于一个小小的点上啊，然后心也就是专注于啊这个小小的点焦点上啊，也是有一样的作用啊，有同样的这个作用，但是前提的条件，我们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东西不能是一个动态的啊，不能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如果它动摇的话，那就影响，这就影响我们的这个心的平静啊，就是要找到就是需要一个静态的啊，就像茶杯呀、啊、什么其他东西放在前面，嗯，然后呢我们这个我们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啊这上面的一个点，然后心平静下来啊，什么都不想，进入一个这样子的无念的状态，用佛教的话讲，这个叫做无念，没有任何的念头啊，无念的状态当中进入这个状态，这是一个简单的禅定。好，这个我们现在啊感受一下啊，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首先大家准备好啊，一本书、一支笔，或者是前面的座位上的一个点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只要找到一个焦点就好了啊。好，这时候呢，我们把两只眼睛啊，我们就看定啊，定在我们现在已经照到的这个位置上啊，然后心啊也就啊安住啊，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安住啊。实际上，我们放下了所有的念头啊，什么都不想，就像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高速运动的机器啊，现在这个高速运动的机器就不转动了啊，停了啊，停滞了，嗯，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我们的这个思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思维啊，胡思乱想，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些念头就放下来啊，放下来，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然后再去感受一下什么是啊这个平静，什么是宁静啊。好，这是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啊准备好。啊，大家准备好，我们的眼睛啊，就看前面的某一个点，心也就专注，意识也就专注在同样的位置上，然后我们的意识啊，一动不动的停留，停止所有的思维，大脑就不转动啊，停止啊，就在这个停止的状态当中，我们停留一分钟啊，大家感受一下。好，一分钟。 好，我们感受了一分钟啊，下次大家修的时候就不是一分钟了啊，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样子的时间啊，20分钟也是可以的啊。平时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锻炼好啊，锻炼好了以后，就到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啊焦虑、压力这样子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用啊。进入这个状态，停留10分钟、5分钟啊，出来了以后呢，就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啊，或者人的感受都有很大的变化啊，这些焦虑慢慢的会淡化，整个人都变得轻松、很精神啊，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禅定的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不属于任何的这个宗教啊，不属于任何的什么，它的背后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仰啊。我们本来是佛教的，但是我们把它佛教里面就是把脱离出来啊，脱离出来去用啊，已经脱离了佛教的其他的信仰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也可以用啊，大家都可以用。然后，如果觉得啊有用啊，感觉不错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停留在这个上面，要进一步的啊，进一步的禅定就有很多的层次啊，去看，看了以后，有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找到真正的自己。啊，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啊，也有可能的啊，但是这个是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凭现在呢，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化解自己的啊这些焦虑啊痛苦，这样子是一定有效果的。好，我们今天啊讲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阿弥陀佛，谢谢。